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众
口难
调。
难调，
我是小白，
我是柯梦，
我这回不是镇长了啊。
那我是众，
你是我是口 是吗？
今天咱们聊一聊，哎，我就特别兴奋啊，因为刚从五月天演唱会回来
啊。对，
我是看了两场，今年一共在鸟巢开了六场啊，我看了两场。
嗯，是你赶紧趁热打铁，那个分享分享。怎么样？这个这回，
我是觉得，哎呀，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为什么我喜欢五月天，就是就感觉他那演唱会啊，后劲儿特别大，有一种后遗症，就是特别空虚。
哦，
就你这段时间你不知道在干嘛，在盼什么了？因为
你这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包括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特别期待这个学期期末的那个晚会。
哦，我还说期末考试呢，我说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谁期待呀？
嗯，
然后我就会，哎呀，前面很多天我都会那魂不守舍，就想着那晚会要开始要，等到一旦这个晚会结束了，表演全都散去了，灯光全都灭了，然后我就空虚了。
你就会有一种失落感是吧？
啊，就有一种失落感，你不会有吗？这种感觉？
你这种感觉吧，这种空虚感呢，一般。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呢，就是我比方说看完一本书或者追完一部剧，特别喜欢的，
哦，
哎，然后就是看完另外大结局了，然后就是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
哦，
对，
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范伟演的电视剧
《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对，看完之后我有点空虚，我先再看一遍吧，但是又想着那不是看完了吗？再看一遍挺浪费时间的，但是有点空虚。这次包括演唱会，你也以前也看过演唱会对吧？
我看过两场，分别是应该是2014年的一场和2016或者是17，我具体记不清了。
都是在北京是吧？
都是在北京鸟巢。
鸟巢哦，
而且
我就说咱俩没准见过。
啊，你去过，你去的哪场啊？
我基本上每场都会去。
啊，你每场都会去。
所以我看五月天演唱会都有20来场了，是吧？
所以你看我面熟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我特别眼熟。我跟你说吧，我第一次见着你，我觉得，哎，怎么长得像我高中同学呢？
哦，
还初中同学，还是现在一回想，可能我记错了，没准我是在演唱会上见着过你，
没准坐我后边呢，是吧？
对啊，我喜欢上五月天，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看五月天演唱会。那时候是应该是在2012年的上海。哎
呦，哦，你第一次居然跑上海看去了。
哎，对，我那时候啊，交了一个
女朋友。
哎，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你的传统套路吗？
对，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特别喜欢五月天的人。我不喜欢啊，我那时候问他，我说你喜欢谁，他喜欢什么歌手的，五月天。我说五月天，哦，是那个唱死了都要爱那个。
那
不是
砸场的，是
他说那是那个五，那叫什么啊，那是那个信乐团对吧，
也叫阿信。
对，也叫阿信。我说那是唱那个挪威的森林那个，他说不是，那是500。我说那是不是那个什么哪个大学，清华大学那个什么一个组合，他说那是水木年华。
你成功的把这几个里边的关键字挑出来了，一个是阿信是吧，跟信有关，一个是五月天，一个是500，跟五有关系。
那水木年华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水木年华那个
一个是月，一个是年。
对，都是
强行解释。但是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去看吧，带你去上海。我说可以。他就带我去了。然后那次是，你还记不记得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传言说2012年的那个冬至是世界末日。
哎，有这传言，
是玛雅历法记载的，他那个大的历法最后一天就结束在2012年。
对。
然后当时有很多人都会信。然后五月天啊，他们在2012年和2013年开的演唱会的主题就叫诺亚方舟。主题就是世界末日吗？
而且他有一首歌不就叫诺亚方舟吗？
对，就是诺亚方舟。他 那张专辑，
嗯，
写的每一首歌基本都和末日有关，
有关系。
哎，2012啊，诺亚方舟，仓颉呀，仓颉里边你别看，
嗯、
说是仓颉造字嘛，对吧？它里边也写当一个文明即将熄灭，怎么样，
嗯、
是吧？
对对对，
哎，然后如果是到世界末日，把每天当作是末日，哎，这不对啊。这怎么又跑死了？
你跑死了！你串串
不对，
就是
重新来，重新来。他基本上每首歌都会和末日有关啊。然后他那次的演唱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就一直觉得，嗯，是不是到了那年年底，就大家就全凉了，全凉凉，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有这种想法？嗯
啊。嗯，什么尼比乳星啊，什么这个，恐龙灭绝怎么灭绝的，对吧？当时我都研究过啊，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大有可能，就是说，
嗯，
这年的年底就有可能是世界末日。
要不你写完这宇宙探索编辑部呢，是吧？
啊，对呀、啊，
串到那边去了。
啊，我就研究这，就喜欢研究这玩意儿。
嗯，
然后我是第一次听五月天的歌，就在他的演唱会上。
嗯，
配合他的那些舞美，然后肯定听不太懂他那个歌词嘛，对吧？听不清楚，
太吵了，
所以我会
是吧？现场
我会看他那个下面那个字幕嘛。
嗯，
哎，我发现啊，第一次听这个歌是在他们的演唱会上现场版，
嗯，
可能会给我带来着这个不一样的感受。
嗯，
就比如说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 CD 里面。
嗯，
你可能没有那种画面感，对吧？
哦，
但是你想想，我当时听到那个突然好想你的时候，那个不是说他在唱啊，而是在那个演唱会，他不是有那个影片嘛，他不是讲那世界末日嘛，对吧？那个影片里面，
嗯，
有一个女生的那个旁白，她说，人类为了怀念地球时代的美好，把所有的时钟都搬上了诺亚方舟。
哎，我想这个画面我是能够想起来的，有印象
啊，有印象吗？然后他说，但是人们其实都知道，就算收集全世界的钟，也收集不了一秒钟。
哇，金句啊！
啊，对啊、
嗯。
然后他说，如果你还能打最后一通电话，你会拨给谁？
哦、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想起背景那个音乐是天籁般的童声。天籁般的童声合唱啊，唱的突然好想你、
嗯、
你会在哪里。我那种场景，你我现在想想都鸡皮疙瘩会起来，是吧？对啊，我会在想、
哦、
我靠，如果明天真的是世界末日了，
嗯，
我会跟谁告别，对吧？我会跟谁说什么话？我会不会珍惜身边的人？怎么所以说、
嗯、
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些歌词给我触动是非常大的。
那你就说你第一次听五月天的歌，你听的是一四 D 版的、
嗯、对啊
对吧？
对啊，四 D 版的，
你既有听觉视觉，完了还有触觉，是吧？
触觉，对、
啊、整个的这个包括现场的这个气氛、
啊、
对你来说那都是一个多维的一个冲击。
对啊，然后他有很多的环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比如说，
嗯，
我们两个一起进去的嘛，
嗯，
到场馆里面，看台上啊，就每个座位上面都有一张纸，就像有点像是那个马克纸，就是那个宣传单似的，
嗯，
彩色的，然后谁也没仔细看，这、
嗯、
上面印的什么，以为是广告，垫座位的，对吧？我就坐那上面去了，然后等到快开场的时候，
嗯、
阿信的声音，我现在知道是阿信的声音，
嗯，
传出来了，说欢迎大家。搭乘诺亚方舟，你们将被挑选和五月天完成一个非你不可的任务。当你听到《倔强》这首歌的前奏的时候，请把你座位上的那张纸拿出来，跟着五月天一起大声的唱。当，然后这个，
我和世界不一样。
对对对。他这个没说特别细，他说的就是说这张纸是五月天送给你们的礼物， 请你们仔细阅读上面的每一句话，并且永久珍藏。哎，他这一段录音，
哎，你不会现在还留着呢吧？
你听我讲
啊，
然后我就把那张纸从屁股下边抽出来嘛，对吧？
嗯，
那上面写的就是，请跟五月天一起大声合唱，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后边就歌词了，然后他那个歌词就到第二段的那个副歌部分，上面写的括号说，唱到这里，请翻到另一面。然后他那个纸是两面的嘛，两面印刷的，翻过来上面写的括号里边写的，请和五月天继续更大声的唱，我和我骄傲的倔强。
哦，
这个握紧双手，永远不放。哎，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吧？不明白。等到唱到到那个演唱会的中后期，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我当然当时听不出来那是什么歌的前奏，对吧？我就看周围的人前后左右，全都开始拿纸了。那我也把那张纸拿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就会惊讶的发现啊，
嗯，
看台上还有中间那些内场的那个座位区域，大家都把那张纸拿起来举在胸前，
嗯，
竟然组成了彩虹。
啊，
那些纸的颜色它不一样，你知道吗？它有渐变的，
每个区域都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从前往后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哎，这设计好精妙啊！
嗯，对啊。然后他不是说，等唱的那个第二段副歌的时候翻面嘛，对吧？
啊，
大家夸全翻面了
啊！
这时候就不是彩虹了，变成了蓝底黄字的字。
哇！
上面写的是 “Mayday”， 就是五月天的意思嘛，对吧？
哇！
Mayday,
天
哪！
Now、天
哪！特别厉害吧？
哦，这设计太绝妙了！
哎，
嗯，
他那个五月天的那个演唱会叫诺亚方舟嘛，对吧？
嗯、
但是他的英文的名字，他不叫什么Noah's Ark，
嗯，
他叫 N O W H E R E， 那是怎么念 ？Nowhere， 就是没有去路了，对吧？
哦，
没有
路可去，
无路可去了，
嗯。
这字母摆出来就是 Mayday Nowhere， 然后2012上海，啊，大概就是这些字，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
这确实、嗯，
就像你说的，那张纸我到现在还留着。
天哪！下回我去你们家，你给我展示一下
啊。啊，可以可以。
你一会儿给我照一照片，我在那个节目那个发的时候，把那个照片附在那个节目的简介里。
啊、行，
嗯、
那照这个在我爸那儿，我没搬过来。
哦哦，那没事，
到时候我在网上找一张。
行，这段你可以剪掉啊，
我都剪掉，
假装是你的，
假装是我的了，是吧？
嗯，对对对。
听友一听，哎，你这个图片我在网上见过，
你这还有水印呢，是吧？
啊，对，还有水印呢，你怎么回事？
嗯，百度贴吧是吧？
对，然后等到那个唱那些和末日主题相关的那些歌词的时候，
嗯。
我也是看了歌词之后触动很大，说人上帝还没把地球给没收，人自己就创作末日，什么用落叶季制造落叶的秋啊，辐射尘覆盖的冬，
哇，
这些我这场景非常有画面感，
这都不是那个歌词里的，这都是现场的那些文案是吧？
不是不是，这是歌词啊。
哦，这歌词里的吗？
对对对，他、
哦嗯、
那首2012唱的很快、
okay、
突然就这些歌词就一瞬间就过去了，但是我就会在脑海里边想，我靠，这些末日的画面，对吧？然后诺亚方舟里边也写说，彗星燃烧天边就像雨点一样，对吧？然后什么时候当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人类终于变成了同类。
哦，我想起那句歌词
啊，这个歌词也让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抛弃所有的什么智慧、学历、地位，对吧？
嗯，
那时候众生平等，大家全都一样，接受末日的洗礼，那时候才能谈到人人平等。哎，我就是觉得，哇，他这个歌词里面 好有意义啊，好有
深
意、啊、
很有这个禅意是吧？
啊，对，然后让诺亚方舟航向怎么怎么样，对吧？他有一首歌就是
让诺亚方舟噔噔噔噔，
对对对对，
地平线，嗯，对对对。
等到演唱会的高潮的时候，
嗯，
哇，那个气氛真的特别厉害，那个、情不自禁，热血沸腾。
哇，
嗯，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啊。
嗯， 嗯
我前面那一排是四五个女生
啊，
他们是五月天的死忠粉丝，肯定特别狂热，他们会三二一倒计时，然后一起喊一声五月天，就这样，你知道，就是三二一五月天，他们会挑那种场上比较安静的时候、
哦、
要不然的话大家都在唱歌，谁能听见他们喊啊，对吧，
听不见、嗯、
对，然后他们会喊三二一，张宇豪，我说什么？他们在喊什么？我就问我当时那个女朋友，她说、
嗯、
他在喊陈信宏、
哦，
陈信宏就是阿信的名字。我说阿信是谁？
嗯、
他说就是你说那个，阿信呢？
唱死了都要唱死了，
唱死了都爱那个主唱啊，阿信。我说哦，然后。等到那个，我说，那等到下一次他们要一起喊的时候啊，我要跟他们一起喊。他说行，我就在心里面默念了很多遍陈信宏，陈信宏，要记住这个名字，对吧？
嗯，
一会儿别忘了。结果他们隔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三二一倒计时。等好不容易等到他们三二一倒计时的时候，他们喊了一个我又没听说过的名字。温尚义但是他们喊三二一的时候，我要喊陈的时候那个嘴型已经发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就定在那儿，愣在那儿了。
石头的名字
啊，对，那温尚义好像是，那是怪兽的名字吧，温尚义怪兽的名字
啊，怪兽怪兽怪兽。
嗯，还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他说就是在演唱会最后的部分了、啊、他说如果2012年世界末日没有来，
嗯，
过几个月之后啊，世界末日没有来，我们都成功的活到了2013年，那么五月天为了庆祝这个事情、
嗯、
他们会开一场免费的演唱会。
哦，
到时候大家都不用去买票，只要你会唱五月天的歌你就能来。当时我就在想，这不说好感人啊，对吧？舞台效果、
嗯、
综艺效果，嗯，然后他是以这首歌为结尾嘛，以这句话为结尾，大家还继续在唱他的、
嗯、
啦啦啦啦那个旋律，
嗯，
一直在唱、嗯。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啊，我们真的活到了2013年之后，他们真的开了几场免费的演唱会、
嗯、啊？是吗？
啊，我们知道开演唱会其实是一个特别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而且非常耗费你的精力，不光是钱，还有时间、嗯。
有很多歌手他是赚不到钱的。据说啊、
嗯，
据说我也没有考证过，真正能靠演唱会来赚钱的歌手、
嗯、
屈指可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其实也不多。
嗯，其他的人歌手呢，大部分开演唱会都是赔本赚吆喝。
嗯，
就说你看我在这儿开过演唱会。啊，我什么时候开过多少人几万人演唱会？哎，他们是都、
嗯、
大多是干这个，所以演唱会在我当时的概念里边就是特别费钱，成本也高，租那个场地对吧？动员这些排练什么的都特别费事儿。但是谁能想到五月天他真开几场免费的演唱会，对吧？然后我当时我就说，这挺有意思啊，抢票肯定特别难抢。因为当时我们要抢上海那个票那还花钱的呢，对吧，都特别困难，更别提那么免费的演唱会，那大家全都要当一次黄牛，都要试试自己手气，
那肯定的，
对吧。那所以说当时的大麦也是在大麦网上啊，抢票他设置了一个防黄牛的环节，那就是要答对关于五月天的三道问题，
我去，
你才能进入这个抢票的页面。就是比如说八点钟开票，对吧？晚上八点钟，开始之后，然后倒计时三二一，啪， 出了一道题，你得选对选择题。但是我当时记得那选择题，嗯，挺难的，但是它有一个漏洞，就是说你选错之后可以立刻点下一个选项。
哦，
就是你可以无限试，你知道吗？就是你 A 不对，赶紧点 B，B 不对，赶紧点 C， 总能进去。啊，所以说这是也不，你说是能防黄牛吗？那黄牛肯定手段比你更厉害。
那是，
然后当时我就和那个，那个当时那个女朋友就说约好了抢嘛，开三场演唱会，一场是北京、上海还有广州。当时最开始的是在北京的，我们就一开始想抢北京的，然后他在上海上学，他也来不了，所以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嘛，对吧？也没有抱太大的成功的这个，想法，你抢吧。结果等到还有开场三分钟之前吧，那个大麦网崩溃了。
我去，
我们
人太多了是吧？
对，肯定是人太多了。我们当时进去之后，我们说，网页刷新不动了。当时都不用手机抢，都得用网页。那时候手机没有那么发达呢，
比较慢。
不就根本就没有那个手机那个功能呢。你想想当时2013年，
哦，还没有 app 呢是吧？
对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功能呢。然后我们当时就刷新狂摁 F5， 发现怎么摁都是一个白色的页面。哎，我当时就想完了，这肯定没了，这网络快的肯定能抢到了，我们这些网络慢的就抢不到了嘛，对吧？
嗯，
然后我就很早我就放弃了，我说得了就别想了，我就继续去打游戏去了。结果等到半个小时之后，
嗯，
我那个女朋友给我发消息说，我抢着了。
我去，这都能抢着？
你怎么抢着？她说，我说你不是也跟我说你不是刷新不动吗？她说，对，但是我就一直就想看看那个这抢票失败的界面是什么界面。
挺执着，
哎，对，他很执着，他还在，上大学住宿舍呢，你想想，那是校园网，
哇，那很
就特别的，对，特别慢嘛。他说我就一直想要刷新看看抢票失败什么样，然后就一直在那刷，一直在那刷，
嗯，
结果等到8:30的时候，就已经开票半个小时了，大家全都要放弃了，那个时候，对吧？他突然能刷新动了，
成功了，
哎，成功了，成功刷新就进入那个选座位的环节了。当时还能自己选座呢，对吧？他说：“哎，这是不是 bug 了？可以选座，那我就选一个吧。”他就随便点了一个特别差的一个座位，你知道吗？离特别远，看台上，然后哎，点下一步，哎，居然进入下一步了，让付款。那个付款是0元啊，对吧？
哦，对，
但是他也得输入一下密码，也不知道为什么，哎，输入密码之后，然后居然成功了，哎，他觉得还是 bug 呢，这个时候，对吧？然后不一会儿，他收到手机短信了，说您购买的多少多少0元的那个票已经出票了，他说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他上网一查，发现
还真是，嗯，
全就是。那个服务器崩溃了，所以说从8:00到8:30之间没有任何人抢到一张票。等到8:30的时候，他那个服务器又恢复了，他尿悄的，你知道吧？恢复了，然后他就居然就抢到了。
我操，这也太幸运了！
对，太幸运了，这真是应了那句话，他和他最后的那个倔强，
倔强。真不愧是五月天，
很有五月天精神，对不对？然后我们他也来不了，他在上学嘛，对吧？他就把票给我了，我就去了。
你那会儿是毕业了是吧？
对，我毕业了呀。
哦，
我想想，我应该是毕业了吧？2013年，
这怎么老牛吃嫩草啊？你这，
我应该也是刚毕业吧？2013年吗？
哦，学妹是吧？
啊，学妹。然后那个他。我就带着那个票就去了嘛。当时是在五棵松，
嗯，
那时候还叫五，哎，我想想，哎，是五棵松，那时候还叫五棵松呢，现在好像叫改名了，
凯迪拉克现在
啊，对对对，凯迪拉克了现在。
嗯，
你想五棵松本来就是一个小场馆，能多少人啊？ 对，
对
吧？
嗯
嗯，据说当时是几十万人抢那么几千张票，
哇靠，那他肯定不能在鸟巢开免费演唱会，那得亏死了。
那对，那肯定不可能。然后这个演唱会啊，它主题叫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嗯，
它是有慈善性质的。
哦，
它应该有一些赞助，知道吧？
明白了
啊，有慈善性质的。然后当时抢票的时候就说每个 ID 只能抢一张票。
嗯，
所以就不可能有两张连票。
哇靠，那你们俩还得分着去是吧？
我自己去了嘛，他不是在上海嘛，他没来。
哦哦，
我自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啊，因为大家全都是一人拿一张票去的，
嗯，
外边有偶尔有买黄牛票连着的，或者是能串位置，
嗯，
进去之后就串位置，我就被串了两回，我在那坐着好好的，一会儿过来说。那个兄弟，这个能不能换一下？我俩挨
跟我女朋友在一块儿是吧？
啊，对对对，这无所谓，反正这票我免费的，对吧？我坐哪儿都不亏。我换了两回，最后坐在一个大兄弟身边，他这回也是一个人来的，
嗯、
这回不用换了。人、嗯、这大兄弟他说啊，你也一个人来的？我说对，我说你说这演唱会还叫？我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呢啊，结果来的全是一个人一个人的，
还真是哈。哦，
他说也是，
嗯，
不过，嗯，就像阿信的歌词里边写的，寂寞可以是忍受，也可以是享受嘛，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哎，星空是吧？
对，星空里边的，对你还能听着。
你看，你看，
我说还真是哎，我说你喜欢五月天多长时间？他说挺长时间的了。
嗯、
后来我跟这大兄弟，
你跟那大兄弟聊上了是吗？
那你没办法啊，那我，
哦
、这个就咱就不细聊了，就一笔带过吧。后来我跟那大兄弟后来的故事。
就不能聊了，
别说了。
行啊，行行，不能聊，咱就不聊。嗯
嗯
嗯，
这是我第二次看五月天。
嗯
啊，是个免费的。哎
哦，
嗯、
我真不知道五月天居然有免费演唱会，我这头一次听说。
啊，你们没听说过吧？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我天哪，
不容易！我奇迹般的还抢了票了，还是什么一校园网。我跟你讲，这个今年开的这个演唱会啊，在鸟巢，它也叫诺亚方舟什么十周年进化复刻版，它回味的就是这五月天这个诺亚方舟，你知道吧？所以还这个还跟咱们今天这聊这话题，我这前后还能呼应上，它也是诺亚方舟，是吧？
还真是哈，
哎，然后但是今年你看这个抢票。
嗯，
就和前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今年是怎么着？
我不知道，是因为大家这疫情这几年憋坏了，大家都憋着买票就看演唱会呢，还是怎么着？因为前几年，甭管是2016、2017、2018、2019这几年，五月天都连续在鸟巢开演唱会，而且它都是两场到三场。
嗯，对，
那些票啊，基本上我不用太抢，就是点进去就能买到。座位不一定好啊，他那个座位是随机的、
嗯、
就是说按照那个付款的顺序来排的，你付款越早你就越靠前，
嗯、
啊、同样价位的啊，嗯，所以说我座位不一定好，但是想买想看的话肯定能买着。你看像2018年我三场全去了、
嗯、
全都是自己买的票、
嗯、
那你想想，我是先点进去24号的，就8月24、25、26三天嘛，对吧？2018年、
嗯、
我抢完24号，我还能进去买25号，对吧？这正常的，我感觉。但是今年6场演唱会，我当时一张票都没抢着。
那你最后是怎么抢着的？
这你听我讲啊。
嗯，
当时这个事儿就在网上就炸了，你知道吗？因为就你可能不关注这事，因为我们抢票的就知道嘛，
嗯、
就是我操，怎么回事？今年一秒钟全没，以前是怎么着也得有半分钟之内，对吧？
嗯、
半分钟之内都能买
到，至少还给你点时间。
对对对，现在是一秒钟，你点进去之后抢票，然后他写的是那个写的是网络繁忙还是怎么着？等你再退出来的时候，再重新就刷新一下，再进去一看。已经缺票了， 就这么快。那天抢这个这今年这六场呢，是上午抢三场，下午抢三场，他不是说六场同时啊，我这六场全失败了，一张票都没抢着。哎，我说这真有点奇怪啊。后来我仔细琢磨这事儿，这票都去哪儿？都让黄牛给抢了。
那每年都有黄牛啊，怎么
每年都有
黄牛这么？
你想想，现在黄牛市场特别的内卷，几年没有演唱会了。
嗯、
想想
哦，也对，
对吧？
对，
再一个、
嗯，
以前干黄牛的，他能干点别的票，什么火车票，对吧？
嗯、
现在不行了，都实名了。对吧？那以前那些、
哦、
那些那火车黄牛没得干，他也得吃饭，怎么办？哎，盯上这个好几年没开演唱会的五月天了。
不是，咱就不能找一个正规职业吗？就非得干黄牛是吧？干这么认死理是吧？
不是，三是叫什么？360行，行行出状元
啊、哦！这行也有哈、
哎。对，这黄牛啊，我跟你讲，我还真去过一回，
哦、
那是2017年，
嗯，
我当年也是，我就一开始我是没有这个打算，你知道吗？我就看了一场，第二场我就不想去了。结果那时候呢，我偏偏来了一个就是好朋友，
嗯，
啊，在外地，
女朋友，
前时间没见面了，
嗯，
那这不能是女朋友啊，反正就是
哦
就，
我知道，就是那大兄弟是吧？
他不是他大姐妹是吧？
啊，大姐妹，大姐妹
啊，很纯洁的那个普通朋友关系啊。
嗯、
然后我们就那个溜达，白天去了那、这个我带他去故宫对吧？晚上先去哪儿呢？去鸟巢转转吧。哎、
嗯，
到了鸟巢发现哎，今天演唱会啊！
你都忘了是吗？
啊，我没就因为没在计划里边嘛，对吧？
啊、
所以我
没印象，
没想也没有票。
嗯，
当时我就想着。要不然去看看能不能有黄牛票、啊、
嗯，
行。然后我俩就去了，到了鸟巢之后一出地铁站口啊，
嗯，
很多黄牛就过来了，说要票吗？
要
票吗？
要
票吗？我说我还我要啊。一开始是说那个多票吗？退票吗？
嗯，
他黄牛先问你退不退票，他先收，你知道吗、
嗯、
我说我没有票、
哦，
他说你没有票啊，那你要票吗？要票吗？
哎呀，这就跟那个你接电话，人家问你那个，哎，我们这有一笔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贷款，你需要吗？说我不需要，那你需要理财吗？
对对对，
嗯，就要那感觉、嗯、
啊，对，什么都让他说了，对吧？
嗯，对。
然后我就说，嗯，怎么卖啊？哎，那次给我卖这票的那个哥们儿。
嗯，
后来我知道他是第一次干黄牛，是一小白，
哦，
是一小白，我就用这个就这个小白来代替吧，用小黑吧，哦、行吧，
嗯，
要不然跟你混了。
嗯、行行，
小
黑，
这
小
黑
啊、
嗯，他长得确实也挺黑的，我记得啊，
嗯，
他说你过来到边上来，咱们细谈。我说啊，他说这有查的，你没看着吗？这站的挺查的，有很多那个公安。哦，这么回事儿，行，
不是，
我
这管他能管得了这个吗？
管啊！你想他
是
黄牛，他非法倒票吗？
这怎么非法了？这是
非
法吗？
非
法，
非法，非法！搁到什么、
哦、
搁什么地方都非法。
哦 ，OK
啊，黄牛就不行。然后他就给我们带到旁边小一个小树旁边底下，那聊天。
嗯，
他表现的就特别拘谨，你知道吗？那小黑，
嗯，
他说。你要什么价位的票？我说你有什么价位？
还有不同价位的哈。
对啊，他说，
嗯，
我什么价位都能给你提供。我说我要看台区的行吗？他说可以。我说多少钱？他说600。我说600，这演唱会马上开始了，要不然你看我俩人一人500得了。那个、
还能谈价是吧？
那个票的原价。是555，
嗯，
所以他要600的话，他能赚着一点点，对吧？但是我要跟他说500，他就赚不着了，
嗯，是。
结果没想到他说，我问了，
那行，还有会儿，
对、
哎嗯
哎，他问他去打电话去了，然后说行，你跟我来吧。我说， 我要那个看台区前面那票，前看台就是看台，它不是有前后吗？对吧？我要前面。他说行，可以。我说你有票吗？他说我们不用票。
我操！
我说你不用票你怎么进？他说没，你放心吧。
嗯，
你跟我来吧。啊，老弟，
这不太像是什么正经呢，这个。
哎，我说这新鲜哎。我说那能行？他说你放心，要不然这么着，你进去了再给我钱，行不行？哎，我一寻思，
这么厉害，
他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要是进不去，我不给他钱，那我也不损失什么，那试试呗，对吧？
是是，嗯。
他说行，他就给我往那个鸟巢那边走，那距离很远的，你想想，出了地铁之后往那边走，好远啊，
挺远的，对
啊。
至少得有一站地吧，
得经过玲珑塔，对，
嗯，
然后到了鸟巢外围啊，有三道检票的地方，有三道检票地方，一共啊，我这才知道他是用什么手段给我们往里边带
啊，
他是每个检票的口里边，
嗯，
有一个他们的人，
哦，
里应外合。
给你放进去了。
但那个人他穿一身黑，然后手里边平时揣兜，知道吗？关键时刻他把手拿出来，
嗯，
那手里边拿着一对讲机。
哦，
然后他就装那个工作人员，然后他装作里边的工作人员，
嗯，
他说来来来，这个你跟我进来，跟我进来，来来来，这边走，这边走。那个检票的那些那志愿者，他跟我说，那个小黑跟我说，
嗯，
说检票那些志愿者，
嗯，他也不知道，
全都是各个大学来的那些大学生当的志愿者，或者是那些歌迷来报名的，都是学生，
哦，
都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都没经历过这些事儿。
你这么一唬，可能
你一吓唬他，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到他懵那一瞬间，你就进去了。哎，他就靠这样，你知道吗？
这高低有点离谱了，
有点离谱啊！我当时特别紧张，
嗯，
你知道吗？我说这玩意儿能行吗？能行，你跟我来吧。然后真的他差一点那个我进第一道坎的时候，
嗯，
第一道坎还挺顺利，
嗯，
因为第一道坎他就看一下那个票，没有票的话这他检的不是特别严，第一道坎他就很顺利给我们带去了。第二道坎他是连安检连那个扫码那个票，
嗯，
我们没有票怎么办，他就给我们往里边带，他说来来来跟我们走，往里边走，快点走，他还凶我们，你知道吗？
故意的是吧，
凶我们俩，对，故意的，
嗯。
然后那个旁边的志愿者就说，哎等会儿，你们是里边，我里边的。他那个拿对讲机那哥们儿特别横，我里边的，
嗯，
你知不知道我里边的，他就说这一句话。啊，
嗯，
进来就让我们俩进去了。然后他一个人就留在那儿跟他们吵，我们俩就进去了。然后又有一个人带我俩，然后这就接洽上了，你知道吧？
嗯，
带我们俩进入第三道坎之前，就是第三道坎是进入座位的，
嗯，
进入看台的，所以在这个进坎之前，进这个之前啊，你就得先把买，你要比如说你要买水啊，买吃的，买荧光棒什么的，
嗯，
就先买好了，
嗯，
要不然的话，你等到你进到座位里边，你想再出来买，
你
再进去就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
你没有票啊。
对对对，
哎，他只能给你带一次，他不可能说你次次出来他就带你啊，对吧？
嗯，
哎，他就这么着，等了我们一下，我们就把荧光棒买好了，然后他给我们带下去了。哎，带下去之后，我们两个就坐在很靠前的位置，你知道吗？他说，只要是没有人坐的话，你就可以坐。然后如果要是有人来找你们，说这是他的座。
嗯，
你们也别跟他争执，你就直接就走，换一个座。因为五月天的演唱会你也知道，基本上大家都看着，这都站着看，
嗯，哼，
有没有坐其实无所谓，你就站到通道那块到时候会挤满了人，谁管你有没有票呢？
嗯，
对吧？哎，等着那人等我们坐那儿了，然后这最后那个人员就是他那黄牛过来说，
嗯，
钱你给我们了。我说哎，我跟那个小黑说好了，
嗯，
我们看完之后再给他转钱。 他说不可能啊。
那同意吗？那能不肯定不同意。
哎，但是确实我跟那个小黑说好了。
哦，
那小黑他因为他第一次干，你知道吗？然后那哥们说、
哦、心虚是吧？
对，他心虚，他为了保证我们这个能就是不跑嘛，这个客户嘛、
嗯，
我们是不跑，他拍板做就保证了。
嗯，
然后这个黄牛他说真的假的？谁跟你接洽？我说是那个我也不知道叫啥，反正就是那小黑。他说你等着，打电话问。
嗯，
他给那小黑打电话说：“喂，你让他俩说看完演唱会再给钱啊？”小黑说：“是，应该是啊。”他电话那头我、
嗯、
他怎么说我也听不见。
嗯，
行吧，那这事儿我告诉你，你要这事儿这单要是没有，你承担啊。然后就挂了，走了。
要跑了的话，跑单了就你
承担。对对对，
那
意思
啊,
啊。当时我和小黑已经加上微信了，你知道吗？
哦，啊，那跑不了了。嗯，
是跑不了，但是我不给他钱，他能拿我怎么着啊？
那倒是，
对不对？
你真鸡贼、哎！
不是，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哎，我当时也是忐忑呀，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是收了钱之后他不管我们啊，对不对？
啊、嗯，那是
啊，
嗯。
然后万一我要给了钱，然后他再给我从座位上轰走，再轰出去呢，对不对？
但是反正无论如何啊，大家听友朋友们，这种做法是那个违法的，
是违法的。
对，
当时我当时做有了这么一次经历之后，我特别的心虚，
嗯、
就是我一个是闯那个闯卡的时候，特别害怕，
嗯、
怕这事情暴露，怕被抓。当时真的那个黄牛跟那边吵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完了。这要是被抓了怎么办？后来进去之后，我往那一坐，我就跟他说：“我说以后咱再也别买这种黄牛了，再也别买了。”
对，
真的，他们心里面真没谱、
嗯。
我跟你讲，各位听友，千万不要学习我，我这是一个反面例子。我是没被抓，那次是侥幸了，但是真有被抓的，
嗯、那肯定
真他妈有被抓的。那时候你。
嗯，
你以为你是消费者，那抱歉，照样该拘你拘你，
那是，
嗯，所以说千万不要学我们啊。然后那次之后、
嗯、
我就知道有黄牛票是这么操作的，
嗯，
哎，但是大部分的黄牛票还都是那个他们真的去抢，真的去那个买到票之后然后再转手
倒买倒卖。
哎，对、
嗯、
你想想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之前那次似的给我们往里带，一个是它成本高、啊、再一个它这进场之前那么一两个小时之内它能带进去几个人啊，
那是
对吧，效率太低了。
嗯, 嗯，但它这个就是没有成本
啊，它对它这个是没有成本啊、
嗯、
它只能说是这个
无本的买卖
但是它搭进去好几个人你看没、
哦、对对 对,
对，每一个关卡里边有一个人，一个卡里边有一个人。哎，然后嗯，咱再说，这回这抢票，
嗯，
我们就知道，全都跑到黄牛手里边去了，黄牛大量的囤积票，然后这事上热搜了，你知道吗？如果那几天你要是看了那个热搜，
嗯、
你会发现五月天歌迷叫五迷大战黄牛、
嗯，
为什么？因为五迷发现了这个他妈黄牛大量囤票之后啊，他发起了一个跟黄牛宣战了。做了一个横幅、
哦、
上面写的是、
嗯、
宁可鸟巢门外站也不能让黄牛转。然后黄牛也特别嚣张，说那个有本事大家都别来，然后卖不出去的票我们也不会贱卖，反正就是翻好几倍。
嗯，
比如说500块钱的票他能卖1500。
我去，那这
1800就最贵那个票啊，他能卖4000-5000，有的甚至是五位数，就是前几排的那种的。你像，他就是说，五月天的这边的粉丝的诉求就是说，我们宁死我们也不买黄牛票，你们这买的票就砸手里。黄牛那边也特别硬，他说，我们宁死我们也不降价，卖不掉的我们就烧了点烟。
哇，这有点极端了，这个
特别嚣张啊，特别嚣张、
嗯、
啊，然后。等到这回开票之前，开票当天啊，5月27号，你想想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五月天演唱会的第二天了， 第一天已经开完一场了，据说第一场啊空了好多座位，然后在鸟巢门外边有好多人，有一万多人没进去，
我去，
拿着荧光棒在外边唱歌，听着在外边喊，
对对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看那个五月天演唱会里边，他说要听听外面的朋友的声音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
啊，外边还真有人拿个口那个哨，你知道吗？吹那个哨子，不不不，然后大家一起喊五月天，这可有意思了。哦，你想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厂里边有很多空座，没有坐满。场外边有一万多人进不去，买不到票。
嗯，这
主办商主办方会有责任啊，对不对？
嗯，
这让很多人都看的就有毛病嘛，对不对？然后结果这第一天完事之后，第二天的早上八点钟，我在这录着书呢，那还开着直播呢，你知道吗？
嗯，
突然看着有一个五月天那个歌迷群发的说十点钟一会儿又开票了。就是那什么意思？又要抢票了？哎，我说什么玩意儿？
那不是已经卖出去了吗？
他的官方的解释说，第一天的演唱会圆满成功，然后主办方根据这个座位评估，开放少量的那个余票座位。
哦，
哎，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群里有人说，这就是昨天，五月天的歌迷跟黄牛的大战产生的效果，那些高端黄牛啊，手里边有一些票没卖出去，怎么办？回流了，
哦，
又回流到了主办方和这个大麦网手里边去，让这些歌迷去抢。哎，我当时也就是占了个起得早录书的便宜，我看到这条公告了，哎，
你不一般都是那个下午才起吗？
哎，这事儿也就说了吧。那天我还真就起得早，我睡不着觉，我就在那录书，你知道吗？我当时也是想为了响应那个号召，就是说买不着票，我也不考虑别的，我也不去了。
哦
啊，然后结果十点钟开票的时候，我一下抢着了，抢到的是当天的票，哎。
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那天你跟我说来着，
啊对啊，
你突然在群里边发说你抢着票了，
对啊，
我当时还纳闷呢，怎么回事呢？
哎，这事儿啊，在演唱会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你知道吗？当天开演唱会，当天开票，然后有很多外地人都骂说，不是哥们儿，我他妈外地的怎么卖票啊？对不对？我是密云的，我还能去一些，对不对？我还能去坐个公交车，坐地铁。几个小时能到，这不他妈外地的怎么办啊？机票车票怎么买啊？根本没办法了嘛。所以那天我还抢着票了。
不是，那外地的就直接就别抢了，也
就别抢
了呗。对
呀，
啊，嗯，
这些票就只能说是给本地人了。哎，然后我就当天不就去了吗？到那儿发现啊，有好多舞迷昨天已经来过了，
嗯，
就头一天已经来过了，也都知道外边很热闹，大概一万多人都不进场，都在外边看演唱会，啊，大家都带着野餐垫来的，你知道吗？
我去，
带好多吃的，
然后真爱了，
就在外边摆摊儿，就是那个摆野餐摊，就边吃饭边喝那个饮料，边听演唱会，哎，
倒也不失为一种
啊，可热闹了。当天那个上热搜了，叫五月天外场。这是一个多么独特的风景线啊。这就是今年五月天歌迷和黄牛大战的这么一个场景。
哇，这还真是闻所未闻，我天，
闻所未闻。而且，那个，因为这次五月天的歌迷和黄牛发生了这么剧烈的冲突，五月天他提前他就在那个就是粉丝啊，他提前就报警，就跟那个官方联系，
嗯，
说这个黄牛特别猖獗，
嗯，
所以这回在鸟巢外边看不着黄牛了。我这回一出地铁站，哎，我都纳闷，我说今天不是开演唱会吗？
怎么没黄牛？
为什么没有像黄牛上次似的，先黄牛围上来说 你那个卖不卖票？然后就说你买不买票了？没有了，一个都没有。
那还真是挺神奇的，
挺神奇，特别神奇。据说有很多歌迷真的想要进去，他们想找黄牛，居然还找不着。说当天出动了很多警力，所以黄牛根本也不敢猖獗了，
不敢出现了。
哎，对，这也是今年这演唱会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景，
风景线，我天哪！
哎，然后，等我坐到那个鸟巢里边去，诺亚方舟再次起航的时候，哇，那个开场那个短片起来的时候，我鸡皮疙瘩又起来了。我突然一下子梦回十年之前了。
归来仍是少年是吧？
少年不是了，中年了已经。但是那种感觉就是，确实是因为你想。台上的人，也已经老了十年了，老了十岁了。
关键五月天也不小了，是吧？
对，都快五十了嘛。
真是，我天哪！哎呀，真是啊，都快五十了。
十年前他们可以说是三十多岁，对吧？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是奔五的人了。
妈耶！哎，但是你说这个阿信，他这么多年发型一直没变哈。
啊，那他保养，他那个鬓角嘛，对吧？
啊，对对对，比较那个非主流。
这
当年
怎么能叫非主流呢？
不是，就有点杀马特吧，当年是吧？也不完全是吧，反正就是说他那个发型比较有特点，
有辨识度，只能这么说，
有辨识度，
有辨识度，
对对对，
然后这回再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倔强一想起来。虽然这个没有那个满场都是那个有那个纸啊，倔强那个纸没有了，但是这首歌一响起来的时候，全场照到观众席上面那个灯是渐变颜色的
哦，
就是让大家回忆起来啊，
当年
的那个彩虹，
哇塞，
当年的彩虹，
好，这太用心了，我天哪！
啊，
哎呀，
复刻嘛，
哦，
对，
还真是，这
复刻一下，
包
括我跟你讲，那个十年前暖场的那个嘉宾叫白安，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是一个女歌手是吧？
对，又来了，是，
我去，
这个都复刻了，
我十年前我就不知道他是谁，十年后我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十年前他也是唱这几首歌，
不是他怎么十年还没出名儿？
这不也复刻了吗？
有点扎心啊，有点扎心啊，
太扎心了，你这个。然后，歌单有很多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舞美啊什么的，就是跟现就是比较符合现在的审美了，就已经
OK，
还是。很让我回味无穷的，
真的是。
你想，
我
上回在那个编辑部的故事，哎，叫什么？
宇宙探索编辑部
讲了一下孙悟空那首歌，
哎，
那首歌我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十年前我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唱会上面，我看到了这首歌，孙悟空，啊。是以孙悟空，是以《西游记》的角度来讲啊，还有这么一首歌。
对，你这个词用的很关键啊，看到了这首歌，而不是说听到了这首歌。
啊，对对对，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歌词嘛。我就在想，哇，原来他们的这个精神，他们的这些歌是传达给观众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说。不要太在乎结局嘛，对吧？要在乎享受的过程。
对，
因为结局，大家如果要是那年是末日的话，对吧？你干嘛要去想？你要去享受现在我们还没有末日的每一刻每一秒。
所以就是故事的结局不重要，是吧？
啊，对，故事结，对对对，结局不重要。
又跳到 AI 那期是吧？是吧？
当时我不是说我再去看第一次演唱会的时候，我连五月天的那几个人是谁我都不知道嘛，对吧？然后， 等我回来之后，我在办公室里面，当时我在做服装嘛，对吧？我们办公室里面有一小姑娘，她说听五月天的歌会让她很开心。哎，我说真的这样吗？然后我一想想，哦，她演唱会上面那些歌好像是挺活泼的，好像还是挺活泼。然后我这回我后来也去听他们的歌，发现还真是会给我一种力量。然后在那期节目里我说嘛，我会把他们当成我的一种动力。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发现他可以给我提供力量啊，精神上面的力量啊，特别有意思。我在剑三里面也遇到了这个五月天歌迷，你知道我是建密室的嘛，对吧？我是做密室的。有一天，那特别喜欢哈利波特的一个应该是姐姐吧，加我 QQ 了，说：“哎，你这密室特别好，你这……哎，他加上我 QQ 之后，他说你是五月天歌迷。”我说：“对呀。”他说：“他也是，因为我这个 QQ 的头像你也知道是那个阿信的那个。
嗯”
拿着麦克风的侧脸嘛，对吧？
嗯，对对对。
他说他也特别喜欢五月天。当时那个时候才几月份啊？三月份左右吧。然后他就说：“哎，你，鸟巢的演唱会你会去看吗？”我说：“应该会去吧。”我说：“什么时候开票？”他说：“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票吗？你没有群吗？”我说：“我还真没有群现在。”他说：“我给你拉一个吧。嗯”然后他就加我微信，然后给我拉到了一个微信群里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微信群，你知道吗？就是提醒我十点钟抢票那个当天、啊。
哦，我去，这还真是有点这个机缘巧合、啊。
机缘巧合了，对啊、
哦。
然后还有更巧的事儿呢，你知道吗？
嗯，
我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喜欢拿着手机，然后把那个当时场景全部录下来。
哦，我天哪！
啊、这样我不是能回味嘛，对吧？时不时还能听一听。我可能不会看那个画面，我就会去听一听啊。
嗯，
然后结果那天也是，我录下来之后啊，等演唱会结束之后，我后边一哥们儿拍我肩膀，说：“那个哥，能把你那个，我能加你微信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看你这个录的挺多的，能把你录的这个发给我吗？”因为咱俩是同一个视角基本上，对吧？所以我录的基本上也是他看到的。
Okay.
我说这玩意儿可太特别大，20来个 G。
嗯、
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行，那时候试试呗，看那个 QQ 邮箱什么的，对吧？
嗯，
行。然后他就扫我微信，加我好友了。等到第二天，等到第二天啊。我在这个手机那个群里面，
嗯，
我居然看到他了。
我去，
那个群里边一共才100来个人，那个五月天的歌迷啊。
五月天一场演唱会可是几万人啊，
几万人，号称10万人，其实也就6-7万人吧，就是包括外场，包括总动员的，可能得有10万人，对吧？
嗯。
但是就这么巧，坐我身后那哥们儿，我俩居然在一个群。
太巧了，
这真太巧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之前加我 QQ 那个姐姐呀，就是游戏里面那个姐姐，
嗯、
我说你和她认识吗？她说也认识，因为我俩不是有微信了吗？我和那个姐姐有微信了，我看见她发的朋友圈，然后那个男的居然还点赞，他俩也有好友，
也玩剑三是吧？
我就害怕是这个事儿吗？我说你认识他吗？他说，算是认识吧，群里面认识的。我说他居然就坐我身后，他说有这么巧的事儿？
哇、哦，这太巧了，
太巧了。然后等到那天晚上，有一天演唱会全结束了之后啊，我就是上剑三，我跟我就是那个帮会叫阿兹卡班，阿兹卡班监狱你知道吧，哈利波特里边的、
嗯、阿兹卡班的
囚徒，建那个密室嘛，对吧？
嗯，
我那天我那个密室里边、啊、来了一个哥们儿叫哈利波特然后
本主来了是吧？
对，本主来了。我说、啊、波特你还记得吗？这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 特有意思。然后我再一看，
嗯，
他那帮会叫阿兹卡班，太逗了。然后我说，
哎呀，这都什么都能连上哈。
对
呀、
啊，我说你那帮会收人吗？他说收人啊，你来吧，大佬。我说行，反正我加一个帮会，我也不玩阵营什么的，对吧？我就要这么一名也挺好，对吧？他们来我密室一看，哎，这个房主是阿兹卡班的，多吓人啊！你说
还
是坐牢的。然后、
嗯、
我进那个帮会一看，那个帮会里边估计以前啊是玩 cosplay 的，你知道吗？里边那些人名，什么罗恩·韦斯莱，什么德拉克·马尔福，
这
全都是哈利波特里边的人名，你知道吗？
哦，
但是有很多都好久没上线了啊，那些人名。
嗯嗯，
然后我就在那个帮会里边待着，然后那天我上线发现，哎，这个帮会这个没调整对，那个可能是新的一星期啊，他那个帮会点、
嗯，
我就找这个哈利波特，我说哥们儿，你这个天罡
怎么那么逗、啊？
天宫术点了吗？他说点完了。我说哦。后来我仔细一看，他的这个那个游戏里边，他那个签名，他也有签名，你知道吗？
嗯、
是一句五月天的歌词。
哦。
什么天空和我的中间只剩倾盆的思念，那不是步步吗？对不对？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不会也是五月天的粉丝吧？他说
结果呢，
我刚从北京回来。
哇塞，还真是是吧？
还真是
刚看完演唱会。
对，刚看完演唱会的。
我去，这
然后是这么回事儿。之前我和那个、
嗯、
跟我要视频的那个哥们儿也聊完了、
嗯，
也聊了聊，知道吗？
嗯，
他说他也刚从北京回去。
哦，这太巧了这。
然后我这回看着哈利波特，我说，他说我刚从北京回。
嗯，
你俩说的话都一样。然后我再一想，他可能也玩剑三。哎，他俩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是吗？
不是。
嗨、啊。我说这要再能试的话，那这玩意儿
就绝对太巧合了，是不是？
太巧合了，我天哪！
哎呀，行了，这就是我这几天看演唱会的奇遇。
妈呀，
真的巧合也太多了。
那我聊聊我看演唱会的一些这个好玩的事儿吧。
嗯，
就是其实也不多啊，因为说实话，我其实就是所有演唱会里，我只看过五月天演唱会
啊。哦，
没看过别人演唱会，然后呢就只在鸟巢看过，所以其实我这个对于演唱会的标准这阈值一下拉的就非常高。
哦，
因为你想想，鸟巢演唱会基本上是在全中国规格最高的演唱会了吧，场地
应该是了。
从场地来说哈，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也是当时我是在奥林匹克公园哪站，反正下哇全是一那个
黄牛，
下地铁那就全是黄牛，然后全是那个五月天的歌迷、
啊、
一群一群的。然后呢等我开始往那个场地那边去走的时候，就是大量歌迷也都在那边那个开始活动嘛。然后很快，因为那个时候我想想啊、
嗯、
是2013年对吧，
嗯嗯，
那个怒发方舟。然后那会儿呢手机其实通信行业还没有这么发达，因为是10年前嘛、
嗯、对，
现在咱们都是5G 了是吧，
然后、啊、对，那会儿才 3G 的，
那会儿应该是 3G、
哦、
我记得那会儿是 3G、
哦、
然后那会儿那个流量呢还不是说像现在咱们出门这个手机的流量就一直开着，那会儿不是，
对
那会儿是用的时候你开，然后你不用的时候你可能就关、
哦、
你记不记得
那个应该是一个月就那么几兆有可能啊。
哎，我想想啊，13年可能还没，就已经
有微信了，
可以了，哎，
有
微信了，
信嗯，
啊，已经有微信了，但是说流量绝对也不是说可以敞开了用那么富裕的啊，那时候
对，
资费也比较贵，
没错。
然后呢，随着这个演唱会快要开始了，这个人聚集的程度不就也越来越大了吗？
嗯，
那会儿呢，我还想，我一朋友没抢着票，然后说那个让我给他打一电话，听听现场的声音。我就眼看着那个3G 的信号变成了2G
那时候因为那首歌温柔应该是
啊，
大家全打电话
啊，对，
这是有梗的。阿信他会说，那个唱的温柔的是有一次演唱会，有就很早以前了，应该是说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打给你喜欢的人？哎，让你给他打电话那个是男的女的？
男的呀，同事。
是吗？
我们三个同事跟我一块儿，也三个同事都想看，然后那个就只有俩同事，我跟另外一同事抢着了，然后还有一个没抢着。
他那个正常是吧？
正常，那会儿刚上班嘛，嗯，
不是，就是说他是喜欢女的还是喜欢？
正常正常，他是正常啊，正
常, 哦哦
正常
行行行。
然后呢，那会儿就电话就打不出去了。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学那个电子通信这个那个专业的嘛，后来我想，哦，他这肯定是，因为首先你要想打电话，那时候都是蜂窝网嘛，你手机会自动给你连到一个离你最近的一个基站。然后这个基站呢再连到另外一个基站，然后再从这个小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你最近的基站，然后连到主干网，然后进行通信。所以呢它周边的肯定是基站数量就不够了，带不动这么多。因为你正常的一个基站它带的那个数量是有限的。
对。
因为所有的基站它都是那个网状网互联的嘛，你也不需要同一个基站连那么多手机，就支持那么多手机，这个对你的设备是有额外的费用的。哎，我当时一下就明白了，我说那就不打了，
那完了，
短信也发不出去，对对，那个电话也打不出去。
嗯，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地儿，哎，就想到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好多人在卖那个就是那个荧光棒。
哦，对
啊，
蓝色的，嗯，
啊，蓝色的，啊，不是，它可以变色。然后那个我当时我就没买，因为我觉得这荧光棒好像是卖多少钱，50还是100分，我觉得挺贵的。我和我的同事我就都没买。
那应该是不是13年了，那应该
是13年吗？
对，后边那次了。嗯，因为13年那时候那荧光棒还不能统一变色呢。
哦，那可能是另外一次。哦，那可能是我跟我媳妇去看那次
啊。
哦，
没事，你说吧，就当你和你那个男的
啊，什么叫就当我那个？你这怎么老说话老给我挖坑啊？你这个，啊，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当时没买那个荧光棒
啊，
然后呢，当时刚开始的时候还没觉得什么，哎，觉得一荧光棒嘛，你不买也就不买了是吧？
对，
能影响你看演唱会吗？不能吧？结果，哎，他真就能啊！当全场所有人都开始挥舞那个荧光棒，并且那个荧光棒它的是能够编队变色的时候，
对对对，
你就觉得你拿一个10块钱，然后就是那个没办法
假的
同步控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多么的
好尴尬呀，
你就感觉被孤立了。
对，
然后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我第一次没买，后来第二次我跟我媳妇看的时候我就买了。
哦，
因为有第一次那个经验教训嘛。
对，看的荧光，你想，大家全都在那蹦蹦跳跳，或者是挥舞着荧光棒的时候，
嗯，
你在那傻蹦，或者手你就在底下垂着，没有意思，对吧？你举起来的话，你不挥舞点什么，你很奇怪，
你太没意思了，对，
对啊。然后
对对对，
最关键的是，这荧光棒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
其实我刚才没说，
就是说
这次我看到那个。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环境，就是周围的那些那个观众给我造成那个体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对，
如果你视野特别窄，你只能看到舞台的话，你看到的其实感觉就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在一个视野特别宽广，你往左右看全都看着那个观众的时候，然后大家哗颜色一变全变，然后跟那个整
个
场地也全变，那个是你的眼睛直视的地方和你的所有余光能看到的地方，
嗯，
整个给你的视觉冲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确实，
所以说这荧光棒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现场的观众，其实和歌手之间他是共同去创造了一场演唱会。
演唱会，对，
就是你得有互动。你看，那个那是谁来着？那个把华晨宇请到演唱会，然后非常冷场。
那就五月天吗？
就我就说的就是五月天嘛。
哦，
就是说你演唱会不是歌手本人的一个，就是一件事儿。
对，
你是需要跟听友互动，听友啊，什么叫听友？
给你留言是吧？给你投月票。
啊、对，给我投月票。
啊、
嗯，就是其实你看啊，有的咱们群里边就是正此刻此时此刻啊，
嗯。
正在议论说这个月票看不到效果也没什么用了可能啊，但是其实只要你们投月票我们都能看得见
哦，
是有用的，我们非常感谢。咱其实也可以在节目里边说一说，如果你是这位听友啊，说你如果是在某马拉雅啊这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呢收听节目超过半个小时可以领一张月票，超过一个小时可以领两张月票，
对，
也可以支持支持我们，
对，支持我们，你就点开客梦那个头像、
嗯、
然后点他那个江湖鬼神不用不用，你就点开这个就是平行小镇、
嗯、
或者是众口难调都行。现在啊、
嗯、
喜马拉雅里边这个月票它单滴落出来了、
嗯、
你知道吗，以前那个数据最上面的是粉丝数量，现在粉丝数量排第二、
嗯、
第一的是月票数量，
哎
哎，所以说它很重要，你知道吗？它
月票对、
嗯，
月票是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就像我刚才说的，演唱会并不是歌手本身。那么同样，
你得挥舞荧光棒
啊！对，对、哦、你这投月票就相当于挥舞荧光棒嘛。
对，
就是做播客，我们也不是一个人自己做，就是我们如果录完了以后没人听，或者说我们也不发出来，
哦、
那就是我们俩人的事儿。但是我们和听友之间的互动
啊、
哦，这种。模式构成了一期播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对吧？
所以说这个观众他是舞美的一部分，
嗯、
所以
没错，
听众、
嗯、
你们也是平行小镇的一员，
也是众口难调的一员
啊！对，众口难调的一口，
对，一口一众是吧？
一
啊，不是，所以我就说啊，就是你想想，五月天在台上唱。然后呢台下的这些观众万人大合唱十万人大合唱，这是什么感觉，对吧？然后如果一个歌手在上面唱，下边熙熙攘攘的掌声就没什么互动，这是什么感觉？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就哎就长了教训了，这又说回这个荧光棒了是吧。
嗯，
我第二次那个跟我媳妇一块看演唱会，第一件事儿就进了、那个、
先去买荧光棒、嗯、
对，先去买荧光棒，
先去，
这样你才能变成其中的这个一份子。
对，
后来我们还算了、哎、这荧光棒多少多少钱，完了这一场是多少人，哎一算、
嗯、
卖荧光棒就能挣好几百万。
你得这么想，因为有很多人啊、
嗯、
他拿那个荧光棒他不是说就看这一回、
嗯、啊，
他下回都可以使。你看我今天我这回去看、
啊、
我使的是19年的荧光棒，
那还能被也能被控制吗？
啊，也能控，也能控。
我去，
啊、
嗯，
所以
这也，
你
这
个、
这
你那荧光棒留着，我跟你讲，下回还能使呢。你别搬家搬没了吧？
哎呦我天哪，那已经没了。
那你下回再买一个新的。
哦，
有的歌手演唱会，你会发现那荧光棒是绑在座位上面的，
嗯、
就是说你去买了票之后、
嗯，
然后这个票钱里边包含这个荧光棒了。其实你没给这个观众省钱。
哦，
你比如说500块钱、
嗯、
其实它有50块钱是荧光棒钱。
嗯，
要不然的话这票能卖450、
哦、
对吧？
那能带走吗那荧光棒？
能带走啊。但是、
哦、
这种歌手往往都是他开一次演唱会他就不再开了。哎、
哦，
那种荧光棒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因为它是分区放的荧光棒、
嗯、
你想想这一块区
嗯
它是都编好了，编好号了，对吧？所以它有那个什么、
嗯
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不同的区它会同时亮起不同颜色的灯，就是 A 区、B 区，它是一个红一个白，它能组成图案。但是像五月天的这种演唱会啊，
嗯，
大家全都是不知道从哪儿买的荧光棒，所以你坐哪儿也不固定，它就没法组成图案了，就只能是大家整体变，
哦、
啊，整体全、哦、一个变全变。嗯，
你说光这一个荧光棒这么多学问。
啊，
你看
有学问啊！
你看，你看五月天演唱会，这个荧光棒你还得花钱，对吧？你投月票你不用花钱，
啊、
对吧？你听我们节目也不用花钱，
嗯，
对吧？当然了，就是说你花时间去听， 这个也是时间，也是成本，
也是给你们带来的享受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一个相互的愉悦嘛，是吧？相互愉悦的一个过程，
啊、相互愉悦了。
嗯，
因为这个互动啊，
嗯，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嗯、
就是说台上和台下的这个五月天，他特别会调动气氛。
嗯，对，
就是我就那个哈利波特那哥们儿在游戏里边跟我说说，
嗯，
他说他是在成都去的，
嗯，
他是成都的，他说他以前看过别人的演唱会，
嗯，
这个那个的，咱就不点名了。他说确实不一样，五月天的确实不一样，就是说，一个是可能是五月天他一开始打摇滚嘛，对吧？摇滚演唱会和其他流行歌手的演唱会，他氛围不一样，没有伴舞。没有这个那个的花样，对吧？他就是几个人在台上，干嚎、干唱，然后也没有整齐的舞蹈动作，对吧？顶多就是弹吉他、弹贝斯的时候动作夸张一点，甩甩头，就这样。
嗯，
但是他气氛他就是很嗨。
哦，
哎，这个你还真说着了。你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把你这个阈值拔高了。哎，你可能
所以以后我可能看谁演唱会都看不了了，
也不一定。也，你像周董演唱会就挺好看的啊。我虽然没看过，但是以前经常跟我一起看一个演唱会那个姐姐，她后来有一次就看了周董了。我说跟五月天的比怎么样？她说也很好看，风格不一样。周杰伦他是把所有的歌每一首歌，他做的特别精致，一首歌就每一首歌他有不同的风格。但是五月天不是，五月天它是一趴一趴的，然后整个演唱会它是有一个主题。哎，你像那个诺亚方舟，对吧？那是末日题材，它不是说真提醒你世界末日马上要来了，你赶紧逃生吧。它不是，它的主题是让你快乐的过好每一天，
珍惜身边的人。
哎，对，把每天当做末日。来，
什么？怎么又回？
来，
你怎么还
去过了都要爱？来去过啊，然后
还是死了都要爱啊？
对，
嗯，
等到那个咱们这不2012年世界末日之前，我不说吗？它叫 Nowhere， 对吧？
嗯 ，Nowhere。
等到2013年的时候
，Everywhere
开了同样的一个主题，
嗯，
也叫诺亚方舟，但是这个英文名就变了，它也是 N O W H E R E。但是他是在 W 后边空了，你想想
，W now here，
对，
哇，
原来叫 nowhere， 就是你无路可去了，对吧？末日了，后边 now here 就是现在，在这儿，
哇，好精妙，好精妙，
我又来了，设计的啊，
非常好，
很有设计感。对不对？
真不错，这个写文案的这人应该给加一鸡腿儿，
很厉害啊，
非常厉害。
他好几次这个不同的巡回，他有不同的这感受嘛。最近的一次叫人生无限公司，人生无限公司，他就是讲述的就是。你这个人生，怎样才能过好？其实主要还是心态的问题。他的对应的专辑叫《自传》，我不知道你听
过。自传是哪个专辑？
自传是比较新，应该是最近一张专辑了。应该是最近一张专辑。
那我有可能没听过，我听的可能都是比较老的。
他是以每一首歌啊，基本上讲了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包括到最后居然是以一个刚刚死去的人的角度写的。
哎，这我一会儿那个咱录完了以后我可以去听。
不用录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大概讲一讲这首歌。如烟，
如烟我好像如烟听过。对，
这首歌
如烟是相对是哪张专辑里的？
是后青春期的诗。
后青春的诗，对对对，
这首歌它是以一个刚死去的灵魂的角度写的。
嗯，
他说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回忆满天， 然后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然后下一段他写的是，我坐在床前转过头看，谁在沉睡。哎，他坐在窗前转过头啊，他看见是谁在那儿躺着吗？对吧？
嗯，
那张苍老的脸好像是我，紧闭双眼。
我去，灵魂出窍了是吧？
啊，然后曾经是爱我的和我深爱的都围绕在我身边，那是最终给我送别的场面嘛，对吧？带不走的那些遗憾和眷恋就化成最后一滴泪。哎，他是你想刚刚灵魂出窍回头看到自己、
嗯嗯、
哦，躺在那儿，然后风干的皮囊怎么怎么，对吧？然后一堆亲人围着自己、
哦、嗯，
这个时候他就感慨了啊，有没有那么一滴眼泪能洗掉后悔啊？有没有那么一朵玫瑰永远不凋谢啊？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啊？他这是一个那个感慨嘛，对吧？
哦，
然后他说有没有那么一个明天重头活一遍，让我再次感受曾挥霍的昨天。无论生存或生活，我都不浪费，不让故事这么的后悔。哎，这个生存和生活也是他们同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生存以上，生活以下》。他讲的就是说，人生刚刚步入这个社会里面，从大学里面步入社会的时候，天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然后每天闹钟一响就起床，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迷失在车震中上下班，这样的生活他觉得很浪费。
嗯，
然后但是你看，等到这首歌如烟的时候，他已经灵魂出窍了，他已经生命已经走到终点了，他就说无论生存或生活我都不浪费。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你觉得不好的生活，你觉得很没有意义的生存，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了，所以你干嘛那个时候就不去珍惜呢？对不对？甭管你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差，那对于那些已经失去生命的人来说，你现在活着就是好的。
有句话嘛，
好
死好
死不如赖活着。
对，嗯，
然后最后一句话啊，他说：“我坐在窗前，看着指尖，已经如烟。”完了，那这灵魂化成火，化成烟
了。哎呀，我天
哪！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自从你跟我说了那个孙悟空那期，就是咱们录的那个在平行小镇里边录的
编辑部。
宇宙探索编辑部那期你给我讲那个五月天孙悟空这个歌词的意思，我觉得我白听了这首歌那么多年，然后如烟这个重现了。对，很多时候
你想想，大家都会想如烟，哦，想的是往事如烟，是什么岁月如烟之类的，这一个意象，谁能想到是灵魂如烟飘散了，谁能
想
得
到？
可能有很多资深舞迷都没有 get 到吧。
嗯，我估计够呛。
这也是我喜欢五月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因为你看我看什么电影什么的，我都喜欢过度解读，对吧？我就喜欢深扒他背后的意思， 对吧
对。
哎，他们写的歌词经常就很耐得住我们深扒。
确实。
嗯，
而且你这个解读可能也不一定是过度解读，可能确实是这样，
就是他这个意思。
你看，我觉得无论是作者也好，或者是歌手也好，或者是任何的那个创作型的这种做自媒体的也好，他们创作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埋一些彩蛋
啊，对啊，
希望某一天有一个听众或者有一个读者能够解读出来。
这个如烟的这个解读不是秘密了，很多人都能知道，因为在同一张专辑里边，刚才我说那个《生存以上，生活以下》这首歌里面有句歌词说：“为爱而出生以后，生命要怎么挥霍？
嗯，
直到我化成烟的时候。”你看，他跟这个后边这个化成烟，那不就如烟吗？那就代表着是死啊，对不对？
是是是是，
他前后他呼应了。哎，所以说，这个不是过度解读，这就是真的。就是说，阿信他也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在的，就是让大家，你如果再去抱怨生活不公平或者不完美，或者是很痛苦的时候，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你换成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角度去想，那么你现在生活
就
是好的呀，
你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抱怨。
对呀，
嗯。
你就不应该这么浪费嘛，对吧？
对，
所以说这也是五月天的这些音乐，它可以在我比较down的时候可以给我力量的原因。
你沉沦的时候是吧？
沉沦的时候。所以说那天我不是说嘛，五月天有一段时间它是我的信仰。
你的精神支柱，
对，这一点也不夸张，真的一点也不夸张。行了，今天咱也聊了很多很多了啊。
但是实际上还能再聊，就是五月天的这些话题，你就随便举手如烟，能够分析出这么多东西，我相信可能99%的歌友就是听众可能都不知道，就像我这种啊。我可能就是听一个旋律，
对，
然后歌词，然后我这个甚至我都会唱，但是我可能不会深究这个歌词里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一天有一个节目，我听到的时候啊，说这个歌词原来是这样的含义，是从你刚刚脱离的灵魂出窍以后，你看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你所感悟的一些东西，哎，我会觉得哇，这播客真太棒了。
是吗？那行，那以后可以多解读解读啊。
行行行，咱可以插空嘛，这个
插空
做一些五月天的解读。
对，
因为我相信咱们的听众里面肯定也有很多喜欢五月天的朋友，
有，
所以也欢迎大家。
你想我在剑三里边都碰着好几个了。
啊，对呀、啊，你看咱现在那个众口难调，全网应该也有几千个听众了嘛，你就按这个概率来算，应该也有一些听五月天的这个朋友们。
对，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
没准还跟我去过同一场呢，前几天。
没准还见过面呢，是吧？
对啊，
对，咱俩都有可能见过面，去在五月天演唱会。
没准还有后边拍我肩膀那哥们呢，
就是那大兄弟是吧？
对、
啊。我觉得我跟你说，你下期啊，你必须得把这个大兄弟好好交代交代，我总觉得有问题。
我感觉跟你让你演唱会给他打个电话那哥们还有问题呢。
哦，那都下期都一块聊聊呗，是吧？
行，
行，那这期就到这儿。欢迎大家去柯梦的直播间去挑战一下。反正柯梦跟我说他是没有所有五月天的歌，他没有不会唱的。
哎，那些闽南语的歌我有点费劲啊。
闽南语的就哼个调嘛，就肯定是听过，
那
就是没有，
那没问题。行，那别忘了加群啊。
咱们群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熟悉我们的听众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有两个播客，一个呢就是你现在正听到的众口难调 FM。这个播客呢，我们主要是面向生活类的一些话题，就比较平常，可能日常生活啊，觉得好玩的、有意思的，可能就聊一聊。还有一个专辑呢，叫做《平行小镇 FM》，
这个就比较垂直，
这比较垂直，这基本上聊的呢都是科幻、奇幻相关的影视剧或者是小说。
对，
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呢，可以听听这平行小镇。然后呢，
结果你看啊，叫平行小镇的，它比较垂直
啊。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它比较平行，
还真是吧？哎呀，这个
冥冥之中啊，
冥冥之中，冥冥之中。
行了，就加我们的群吧，就平行小镇。众口难，哎，我想想啊，平行小镇是吧？
不是你。你 你是砸场的是吧？这是一个，咱们现在那个就是加群的方式就一个啊，统一加平行小镇 FM 的首字母 PXXZFM，
嗯
啊，在微信上搜索，然后呢，这是我的微信，加进来以后呢，注明一下你是听平行小镇啊，还是听众口难调入坑的，然后呢，我就把你拉到相应的群里。当然了，现在就一个群。所以，啊，所以这个
群既垂直又平行，
啊，对，这个非常的神奇啊。
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这期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再见。草莓甜甜圈，街角咖啡店，落下雨。新地面，再见，我们初识的那个公园，那天是谁先吻了谁，被谁遗忘的秋天。再见，那么多名字名表明显，最后我们只能带走名为回忆的花园。如果要告别，如果今夜就要和一切告别，如果你只能打一通电话，你会拨给谁？晚安。向过去和未来告别，告别每段眷恋。